感谢赞美主，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，我蒙主的恩惠，一同到主前来领受，来学习主赐给我们的从天上来的光启示、知识和智慧，让我们在谈论关于主的事，我们得着主的启示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进入这一段问与答的时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您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灵，我们带着深深的饥渴、渴慕，领受你的话，吃到天降的神粮，渴慕畅饮你赐给我们天降的活水，宜人的溪川。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着更多的认识你。更多的经验你，求你来到我们中，向我们启示你对我们爱的广阔高深，让我们能够在饥渴慕义中得饱育。主耶稣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。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来领受从你的施恩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这一段问与答的时间。我接到了两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把问题提出来。我也把我在主前的学习跟大家分享，主会借着我们的谈话，把更多的启示光亮赐给我们。感谢主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拉比，我们唯一的导师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要在他面前来受教学习，也在他的爱中我们分享。我们在他那一个满满的爱中所学习的、所体会到的，把它分享、见证出来。感谢赞美主，我就邀请今天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燕心姐妹，请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要问的提出来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苏老师。苏老师，我今天的问题是，宠物安乐死是合乎主的真理吗？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我们之前呢，在代祷群里，大家一起同心的为这法国，合法安乐死的法案来同心的祈祷。我们祈祷这个法案不能够通过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权。那天我又和一位姊妹一起读经祈祷，过后我们就谈论了，也是关于这个事情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他的家人养了宠物狗，但是因为他的宠物狗病重，家人不忍心。就把心爱的狗，不忍心心爱的狗被这个病折磨，就让这个狗安乐死了。然而，在我的身边呢，有信主的和还没信主的，也有这样的经历，让自己的宠物狗在病重期间就是接受安乐死。我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没。很成熟，所以还有许多不明白真理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想请问苏老师， 借着主的话语来教导我。谢谢苏老师。
谢谢燕心所提出来的，宠物可以安乐死吗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，我们真的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情况处境。不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、什么处境，我们所依据的是真理，就是依据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，依靠圣灵的带领跟感动。在我们邻里的作证以及环境中给我们安排的管制，我们就这样的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主。不论我们生命成熟到什么样的地步，只要还活在这世上，确实有一个属灵的幔子，不如在天上面对面的完全的清晰。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幔子，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楚。不明白，所以重要的是，我没有把握，我的把握在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他的话。可是他爱我们，我们把我们碰到的状况提到他面前，呈现给他，求他帮助我们。安乐死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个严重的疾病，按照我们科学的判断。只有死路一条，那么死的过程很痛苦，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方式让这一个死的痛苦减低一点、减轻一点、快一点、短一点？其实有的时候减轻是用麻药麻醉，他就不知道了。那么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漫长的时间还是很痛苦，就让它缩短一点。我们知道，神造的这一个宇宙万物是有生命的。那么，他造的万事万物的生命，它有一种不同尺度生命的样式。比如说，有的花早上开得好漂亮，到晚上它就枯死了，就是一天的寿命。可是这一天，他多么多么活在一个神给他一天的生命里，在那里感谢赞美，也带给他爱的人看到这花的样子，而得到了神的爱。那么，他就是一天的寿命。还有一些虫，一天两天，这花是植物，植物是有生命的，它就是不会动，它动的是风吹了它动，不是它自己能够动，它不能动。少数的植物有例外，什么什么猪笼草，什么它会为了吃，它会有一种动，但是不管怎么动，它都不如动物那样会动。动物的动就是比较更多的动。那么动物里面也有蚊子，也有昆虫，也有爬虫，也有狮子、老虎、野兽，也有牛、羊等等，还有。动物中间有一个高等、最被神宠爱的万物之灵人。按照圣经，人是有灵的魂，动物是只有魂的生命，尺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些尺度不一样，只有人是按照神的肖像所造的，人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。诗篇第八篇说：“人子算什么？你竟对他眷顾周详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。你把一切万物交给他掌管，所以人是代表着神来管理一切的受造物。这一切的受造物在人的管理中，人的生命是神给的，不能够自己结束。所以人的层面是不能够自杀，就是你没有权柄决定你自己的生命。”你更不能杀人，这是圣经上有写的，在天主在神在西乃山赐下了十诫，十诫中间有勿杀人，不能杀人，不能杀人，就是不能杀人。可是他那一诫不是不能杀动物，有点不太一样，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神怎么说，我们照他的话，不能安乐死，对于人是绝对的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柄，那么今天动物可以吗？ 圣经是没有，我也仔细的去查考了，没有查到关于动物安乐死的事。事实上，安乐死这个字在圣经里找不到，因为它不是那个圣经时代用的词汇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用的词汇。但是这个事情所描述的这些现象，在圣经时代的人物，他们也经历了，可是没有写得那么清楚。动物可不可以你帮助他提前死，帮助他好好的死，帮助他不痛苦的死？以前的医学可能也没那么发达，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些条件，那我们可以吗？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神是爱，他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爱。神按照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动机，他很看重我到底是一个动机发自于爱，还是发自于一个贪心，或发自一个某种私欲偏情？哦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东西我要得着，那么这个帮就不是神让我们去无条件的，我不想得到，这尺度是不一样的。那么，我们翻到箴言的12章第10节，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一人就是公义的人，跟神有好关系的人，他要顾惜他牲畜的命。我们所提到的还不是一般的野兽啊，这一些，比如说野兽要伤人呢，你要把它在伤人之前或伤你的羊之前把它除掉。所以大卫他也杀了狗熊、狮子，要来吃他的羊。他是牧者，上牧要保护他的羊。所以是那一件事是神蒙神的肯定，神给他能力，能够哇胜过狮子，胜过狗熊。这是神的爱彰显出来，因为他的责任是保护他的羊。所以狼群来了。我们的主也要把狼群赶走，保护他的羊。所以，义人就是跟神有好关系的，他顾惜他牲畜，就是他的从他的爱的家畜属于他的，而不是指着野兽。这个问题也指的是宠物可不可以安乐死，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可是，义人要顾惜他牲畜的命，就是非常非常爱他牲畜的命。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，就是Rick Joyner，雷克乔纳。他曾经被提到天上，在天上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弟兄，他的名字叫做 Angela。他坐在宝座上，他曾经是一个乞丐，而且是他教会外面的一个乞丐。他认识他，他没有想到这乞丐怎么坐到宝座上。他问了神。就是为什么他会坐到宝座上呢？他到底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呢？他传了福音给多少人呢？他其实只传福音给两个人，就是他多么多么盼望人得胜。主说他是我的致命的圣徒，那他为什么是致命呢？神就肯定他做的一些事，其中主耶稣提到他曾经，因为他是一个乞丐。他是一个流浪的，没有家的，而且他非常贫穷，而且他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，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智力上的问题、心智上的问题，很多的困难重重的问题。但是在这些问题里面，他很努力要胜过他的生命中的困难。每个人不一样，又是这个为他很难，有这个为他很简单。有人读书为他难得不得了，有人读书为他太简单了。我们不太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弟兄他很难，神纪念他说，有一次他在被人不好的对待，很痛苦、很沮丧、很无助的时候，他走到路上就看到一只流浪猫，那只猫叫，他非常非常的厌恶。这一个猫出现在他那里，反正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，看了什么都不好。他看这个猫，他就非常想要走过去，一脚把它踢得老远。当他走过去要踢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说，他也很可怜，我也很可怜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可怜的猫再加给他可怜呢？他就 极大的忍耐住他想要踢而不踢。主说：“我纪念他在爱中做了一个爱的事情，而不做一个随他的私欲偏见所做的。”主纪念，所以我们看，你顾及一个可怜的小动物，主都纪念，主会纪念，所以主纪念他。那他为什么是致命的圣徒呢？就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他只有一个薄薄的毯子，他旁边有一个老乞丐，赤身露体，在非常寒冷中，他半夜醒来，冷得发抖，看到那个老弟兄也冷着，他就把自己的毯子盖到对方的身上，他就躺在那边，却不能够坚持到天亮，就冻死了。这主说你，他是为爱我而舍弃生命的致命的圣徒，所以我们要看我的动机是什么，我的动机是什么。那么有的人的动机呢，会过了，他把猫狗看作比人还贵重，有没有讲？哦，他的奢侈到那些比我们吃的还要好，还要多，而且还给他那个立遗嘱。产业死了以后要给他很多很多的钱，怎样？我们都没饭吃了。那样的一个地方，好像把一个动物超过了人来对待，那么他也变成偶像，也是不太好。我们要爱他，我们要照顾他，我们要得体的去照顾他。我们翻到圣经中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六节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。他说：“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？但在神的面前，一个也不忘记。我们神连天空的飞鸟不工作，他也照顾他。那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、第六章那里说的。那么这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又说了，五个麻雀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卖了。”可是，在神的面前，一个都不忘记；天空的飞鸟，一个都不忘记，他都养活了。那我们神是爱着他造的一切万物，我们呢？我们也应该把神的爱释放给神摆在我们周遭的这一切的他的创造。有一位圣徒叫做圣方济各，他有很多很多神的爱。他为神而放弃了他富贵的那一个很有钱的家产，他的父亲是非常有钱的，他都不要，而选择了贫穷，选择了跟随主。他非常爱，他对于每一个都爱，他甚至于连动物他都爱。他感谢赞美的时候，动物会排着一排，会显示出各式各样的他。在赞美的词就会显示出来，这好像万事万物对他就是一种认识他，因为当我们的灵跟神结合时，好像这宇宙万物的神的原先的创造，就是最初的那一些天空的飞鸟，这些各种动物是认识亚当的，会听亚当的声音的，会顺服的，是最造成了。这一个迷失，但是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成熟的神儿子的显现。Weos 就是一个神在起初要以他一同为王管理世界的那一个他的儿子。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，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会开始跟万物有一种不一样的。Bobby Corner。神的仆人上次来到我们教会中，荣耀敬拜中心有一个属灵的聚会，他讲了一个见证。有一次，他在车子开着车子，神就说：“你在路边停一下，你停到那边，你停到那边。”他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要学习着，我们有太多的不知道，神知道一切，但我们顺服他要我们做的这事，就会发觉好多的好事就要发生。他。就立刻听神的话，停下来。神说：“你下车。”他一下车的时候，正是停在一群牛的那个养牛的那个牛场里面。那些牛就 一群全部都跑过来，向着他跑过来。然后那牛看着他，那牛就跟他说："你就是我们期待已久、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吗？你就是这一位吗？你就是这一位吗？"神就给他话，这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呻吟等候神子女的显现。他说他非常非常感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些牛说："我们等你很久，我们等你很久，我们等你很久。"那你为什么要他死呢？还有就是说，神愿意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愿意照神的方式。也就是有一个医生，他曾经做了见证，他说，当他充满圣灵，他讲方言，他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活过来。那么医院里面原来治不好的，他按手他就好了。那别的医生就说我的病人去，他按手都好了，那时候都好了，他就开始说神啊，我是个医生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也就是说，我不要做医生吗？神要他继续做医生。那么他是不是要用医生的方式去看病人，还是他排诊？我也去过他的诊所干过，他叫做杨医生，杨哈哈，他一直很喜欢笑。他是个牧师，又是个医生，直到现在可能还是个医生，也还是个牧师。那么他是医生，他就是癌症有这个问题，要说哦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有一个自然律，我们活在自然的律里面，尽我们的力量。你该看病人，你看病人。可是我们也活在一个超自然律，在很多的时候，神用他超自然的方式显现。牛怎么会说话呢？一般来讲是不会的。但是巴比扣呢，真的听到了。那是其实万物会沟通的，会沟通的。那么在天上会这样，在天上会这样。所以，我们对于一切的受造物都要有爱，都要有爱。那么，在爱中把它带到神那里，我愿意怎样？我愿意神把他给我们表达爱的，去爱他给我们的小动物、家畜，甚至于天空的飞鸟、麻雀。神，你爱他，我们也爱他。至少我们可以在祈祷中祝福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按手在狗身上复活了死狗？按手在病的宠物身上，他们得治愈。我听过不止一次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求神更好、更大的来照顾他，为什么说他一定死呢？有的时候真的死，那么也平安的过程中，我们在爱中愿意。我的女儿艾琳小的时候，我们给她一个宠物天竺鼠。有一次，在过程中，这天竺鼠，我多描述一点。这天竺鼠呢，在我们过冬的时候，冷气不够，在早上它起来的时候，就发觉它冻僵还没死。艾琳好爱它哦，就抱着它，把它放到自己的怀抱中，一直抱它上学。那么它的体温就让它活过来了，它真的活过来了，又开始跑。艾琳就说："爸爸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我要上学，我把它交给你哈。"可是我跟它不太一样，我不太想抱个老鼠。对我来说，我从小就是不习惯去抱个老鼠，甚至狗我也有一点点，我会跟它玩，但我很困难去抱它，还有人亲它，跟它亲嘴，我更觉得难。那么它给我就把它放在旁边，结果还是很冷，它就死了。我还不知道我在师傅手中就死了，他回来好伤心，好伤心哦。他说："爸爸，我说哎呀，对不起，爸爸真的是我不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主的事啊。可是我也觉得说很同情我，他那么伤心了啊。我没说这个事算了，我再买一只给你。他就是要这只啊。后来他就说："爸爸，我可不可以请你？我为他做了一个棺材，就纸做的。"我们到我们家的院子里为他举行葬礼，你可不可以带领祈祷？愿主收走他的生命。我就带着爱，我们全家就在院子里面给他举行了一个爱的过程，祷告的过程，把他交给主，求主以最好的方式带着他的使命完成了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样。 可是我喜欢癌恋有这样的一个爱，我不消除他的这一个爱啊。那他是个孩子嘛，是这样，一个爱。那对于他这样子，要他安乐死他的宠物，他可能做不到，做不到。那么我也不是说一定或一定不，因为神对于每一个人他有很好的带领。可是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若不能仅仅听神的话，跟随神的脚步，都要别人告诉我，我们会来不及面临各式各样的考验。重要的是爱，这一个爱，爱神，也把神的爱给予其他的人，包括其他的这些动物。我们来到 Gary 家，他有非常可爱的狗，会欢迎我们。我对他也是很客气的，他欢迎我，我要善待他。偶尔他要吃，我有个骨头给他吃。我不是很会照顾这些的，可是至少在我应该讲说，我二代他的狗 Gary 会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爱这个人，也要爱他所爱的狗，是这样啊。所以，我们要爱所有一切的受造物。我就回答到这里。那么，是不是要给你的宠物安乐死？圣经没有绝对的说可或不可，可是我觉得要有爱的动机。还要有神给的光亮，照着圣灵的带领去做，就会有好的过程跟结果。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请第二个问题，本来是抒情姐妹她要问的，她在医院，请丽蓉姐妹代问，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问题说出来。
感谢赞美主，替在医院治疗中的抒情姊妹提问题。她的问题是：妻子该怎么样顺服丈夫？不是很明白这个真理。谢谢舒老师帮助解答。
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妻子应该怎样顺服丈夫？那么问到我不是妻子的人，我也没有一个就是天然界的丈夫。可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要顺服他。一切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天上的影子跟预象。因为我们跟神、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神命定中的最亲密的关系，两人成为一体，就是夫妻的紧密的结合。所以在世上有夫有妻，指的是那一个永世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。这提到了说如何顺服，就是妻子顺服丈夫，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，夏娃是后受造的，亚当是夏娃的权柄。圣经哥林多前书也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耶稣是人的头，阿爸父是主耶稣基督的头，所以要顺服权柄，顺服头是真理。那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顺服，什么叫权柄，什么叫权柄跟顺服这神命定的好关系。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仍然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凡掌权的都是神命的，所以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。那么一切的权柄都是由神而来，都是要顺服的。第二节，所以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自己的头先生，也就是抗拒神的权柄的意思。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们愿意不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。 一切的权柄都是神的仆人，神要用的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是为了造就你的，也就是帮助你行善。在诗高本这里是说，他是天主的仆役，是为相帮你行善的。所以权柄是为了你的好处，是为了你行善的。所以权柄是从神来的。我们要顺服他，我们该顺服的是权柄，可是我们不顺服的假权柄。撒旦其实没有权柄，他对人没有权柄，他假装有权柄。那么你不要听了一个没有权柄的，意思是，如果真是权柄，他不会命令你去作恶，对不对？谁可以命令你去犯罪？他其实不是权柄。纵使他好像有一个位置，可是他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做神要他做的事，不是神安利他做那权柄的目的，让我们众人犯罪，这样清楚了哈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叫我们犯罪。做丈夫的命令太太去说谎，太太是不该听的，对不对？就不应该。所以权柄跟顺服，就是权柄是出于神的。一定是出于神的，那么神的权柄，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顺服。主耶稣基督，他顺服阿爸父的旨意，听命至死。顺服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，还在顺服。所以，该不该顺服，100%不打折扣，神的命令一定要顺服。但是，这一定顺服是顺服对的权柄呢？顺服神给的权柄，一定要顺服神的权柄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孩子自己的爸爸跟妈妈讲的，跟邻居的爸爸妈妈讲的相反，你要听谁的？听自己爸妈。纵使自己的爸妈对自己的孩子有权柄，到邻居的那边去，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来使唤，可不可以？不能啊，因为你不是他的权柄啊。其实一切的权柄都是代表神做神权柄的代表，就是有一个范围的，有一个范围的，在世界里也是一样。你若是美国加州的州长，你跑到纽约去执行你做州长的权柄，可以吗？行不通。那跑到中国呢？跑到台湾呢？更不通。所以你是在一个位置上做权柄，那么。这一切的权柄都在神那里。经上说，天上、地上、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。马太福音第28章。所以，主有一切的权柄。那么，权柄所吩咐的，代表这权柄就有一个权柄的代表。神赐给我爱美跟爱琳可爱的女儿，我是代表神。做他们的父亲，有父亲的权柄，可是没有神自己位置的权柄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同的。所以我要忠于神要我做的这个事情。当我会忠于神要我做的事情，神就会提升我们做更大的事情。你看那一个，为什么他一路升上来？因为他顺服完成使命。我们的主耶稣成为至高的权柄，是因为他顺服、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，神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一切万有，致使天上、地上、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是主，以光荣阿爸天父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是一切受造物的权柄，他是主，是因着他的顺服。所以，不要用背离、控制、诱惑、欺骗。有的光是可以买过来的，买过来之后，当的百夫长审判或抓了保罗，保罗使徒后来发觉说他是罗马人，就不敢对他怎样，因为他有一个身份啊，不敢对他怎样。好，你怎么得到了这个罗马人的身份？我是用好多的钱来买来的，所以。但是属灵的权柄是不能用钱买来的，不能用偷窃的，不能用窃取的，不能用不法的。撒旦是用不法的手法骗了这世界，可是他最后要交账，完完全全要被神摧毁。我们今天先前的研读就讲了这。 整个的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主耶稣，让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，都是顺服的。十字架就是让我们除掉一个不顺服的己，完全顺服神的权柄。我们要完完全全顺服，所以该不该顺服，100%应该，但是一定要有神的光，不要听非权柄、假权柄、冒充权柄，让我们作恶。那么，我们可以看圣经的一个例子，让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四章。当使徒彼得跟约翰治愈了一个跛子，胎生就是瘸腿的，那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。这个治愈让好多人非常惊讶，他们就从彼得跟约翰那里听到了神的福音。第四节，听到的人中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就有5000，光是男人就有5000。通常男丁数目有5000，女丁也差不多，合理的推测。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是姐妹比弟兄还多，那么还有小孩、大人，就是可能是2万人这样子的人听到。男丁就有5000，那么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在那里，这些都是权柄，都是在位的。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叫去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”指的是什么权柄来做的呢？你们有什么权柄呢？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就是圣灵会充满，让我们在执政者、掌权者面前说相称的话。当他们相反神做一些犯罪的事，我们有能力得胜。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，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得胜的圣灵，就对他们说：至明的官府和长老是不是权柄们？那他们是老百姓。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这里讲到了行善啊，所以权柄都是为了行善，都是为了行善。只有神是善者，他要我们做的事才是善功，都是要行善的。那么权柄它是有一个能力的，还有一个位置释放能力，让更多的人来行善，行善。所以校长可以带动全校，老师可以带动全班，那么学生只能自己做榜样。或者做其他几个好朋友的榜样一起，可是层级不一样。那么这一个行善查问我们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应当知道，大家都应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的神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这是一个最高的权柄。当你有个最高的权柄出来的时候，其他一切权柄都要停手的，对不对？当主都亲自来做了，那么我就要停手。纵使一个带着三方宝剑，能够巡视中国的南方七省，但是君王亲自来了，你要不要停下来？要听君王亲自讲话。我们的主是最大的权柄，他所行的就是最大的，是我们都要顺服。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屋角头块的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。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至高的权柄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让我们靠以得救。名指的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，他有至高的名、至高的权柄，这一个最大的权柄，我们是靠着他。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，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呢？他们无话可驳，可是他们的心却是不顺服的、败坏的。他们想呢，就恐吓，因为怕别人知道。为什么怕别人知道神的作为呢？那一定你有败坏、窃取神的产业才会这样啊。为什么你怕君王来呢？因为你贪污啊，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，你犯法啊。那么他们就恐吓着彼得跟约翰，叫他们不得奉这名字对人讲论，这可不可以听？你一听了以后就失掉了， 你被主召叫要做主的事，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，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别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”他们就是一个很真实、坦诚的把重要的一个讯息表达出来。其实顺服的意思不是做错事、败坏的事，你也阿门，默默的去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去。其实是神不会错，但是人有时候会错，是可以跟神权柄沟通的。沟通的，我对于侍奉的事，我要顺服神摆在我的上面的权柄，那么我也愿意我做权柄。有一些人有意见，我们可以谈一谈，可以表达一下，可以更好的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”我们自己要问自己这句话。那么他们已经有这答案了，他们不需要再问，他们知道。可是强迫他们就跟神感动他们太不一样了。他是问这一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。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其实做权柄很羞辱的，就是你得罪神还不知道，还要一个小弟弟、小妹妹指出你的错误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他们有没有悖逆？没有，他们是完完全全顺服，一定要顺服，但是不要顺服去行恶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行恶。而且你不要听要你去行恶的，他强迫你行恶，你让他想一想，神是这样说，你们是这样说，那么在神面前，你们自己到神面前是听你们废除神的话，合理不合理？为此不会有一个人或团体或权势或怎样，他们有权柄废弃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神说天地会过去，我的话不会过去。他说我有权柄，这个是例外。没有人有这个权柄，那个是说谎者，是犯罪者。所以神有至高的权柄，就在于他的话不改变，永不改变，而他的话会改变一切，不会有任何的权柄能够改变神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，他们知道了真理，有责任，他们这样说，所以他们又被恐吓一方，就被释放了。可是众人就把所行的这些神迹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的工作，可是敌对的势力又继续的压迫他们，在第五章的时候，甚至于把他们下到监里，而且鞭打，然后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。甚至于想要杀害他们，可是怕百姓，他们怕。然后第27节，叫使徒在公会面前，大祭司问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有没有？有这事。可是他们有答应吗？答应了就表示你要顺服了哈。他们没有答应。”他们再讲一次，仇敌会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可是你要继续弄弄弄，对仇敌总说不。你们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他们本来是有罪不认罪，还怕别人显出他们的罪，就是在黑暗中证明他们是黑暗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“彼得，众使徒，所有的使徒们。”跟彼得在一起，他们同心合意的。前面讲他们同心合意，他们回答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的话，真理的话。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为此，不要怕迫害。所有的迫害，要你不顺从神，你不要阿门，你不要附和。”神有时要你不讲话，你不讲话；神要你说什么，你说什么。神会开我们的口，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记得， 那么一切的权柄要不要顺服？要。可他们要你行恶的，那个没有权柄叫你这样做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的祖宗已经把他复活了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、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他们把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讲出来了，我们都要顺服他，我们都要顺服他，所有的人都要在圣灵里顺服神所立的权柄。其实神所立的权柄在这里看到了有使徒，其他使徒都听，使徒之长彼得，那么全教会听不听？前面看到的是都听，那么还有一个敌基督的大祭司做了败坏的事，以及那些文士。跟那些金丝们，他们是站在对头的那一边，站在撒旦的那一边。你要不要听？你不要听，不能顺服。其实顺服也有个连结啊，你就连结在那个撒旦的权势下。可是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，所以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，完完全全的顺服，顺服让我们行善的权柄，权柄都是要让我们行善的。鼓励我们行善的，我们做权柄的要鼓励人行善。我们不强迫别人，可是愿意圣灵自由的在我们中运行工作。关于夫与妻，神有命定，是我们学习顺服于权柄最好的地方，最蒙恩得造就的地方。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5章，那里提到丈夫与妻子。提到了许许多多，那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所有提到妻子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做妻子的人需要照着神的话，你不但是顺服神的话，也顺服神的作为，按照神的作为，他的话来圣化你的家，让你的全家归向神所爱的可以用的家。那么，所有做丈夫的在家中。你要如何做这家的主跟权柄，就是对丈夫说的。记得我们读这些，如果你是做丈夫的，你读了，你就读丈夫该怎么办，该怎么样。你不要一直读妻子，告诉他，你不是这样，你不是这样，你不是这样，你不是这样。那么做妻子的，你要读妻子该怎么样，该怎么样，不要读丈夫该怎么样。有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跟我讲。他说：“孝平弟兄，他当着他太太面讲，你知道整本圣经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就是这，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”太太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什么？丈夫要为妻子舍命，就如同基督，他们都是要对方这样做，可自己都不那样做。”你作威作福，不行主的旨意，你要他舍命，他不愿意。那么你不是帮他行善、光荣神，他不愿意顺服，就很多的问题。我讲我自己的见证，自从我读了这有关所有做丈夫的，我就在做，我没有要求我的妻子做任何这里的事，我就做我要做事。我甚至于觉得我有一个立场的位置的冲突，我不该跟他讲做妻子应该这样，就像那个丈夫还在我面前，在他面前来表达一种方式。我最喜欢的圣经这样的，可他有好多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多的意思，可是这个意思，神更知道我们的心。何敏知道，我只做我该做的每一点，我都努力去做，不是说我做到了，我要努力去做，其实是为主做，我要顺服主的话。那么我就是妻子，所以讲妻子，就我对于主都要这样，以及我对于所有主摆在我前面的权柄、教会的权柄一样，一样。那么我很快的读过，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就像顺服主一样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服从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，凡事顺服丈夫。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要顺服丈夫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弃他的性命。也就是做丈夫的，你愿意为 爱妻子而舍弃你的性命是神的命令，为我来就是说要为赫敏舍命的。感谢主，我的命没有舍掉，还活着。其实十字架就是不断的死于那一个该舍弃的旧生命，活于基督内的新生命的意思。而且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水就是圣灵的水，靠着圣灵而工作。来帮助洁净自己的妻子，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，来把教会洗净，就是把妻子洗净，要洁净她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要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，联合两人成为一体。要两人成为一体，那么妻子就是你的身体。你会不会爱你的身体？会。其实你不爱你的妻子，你替她苦待，其实你没有把她当作是你的身体。你在苦待一个你身体外面的，你要把它当做你的身体。其实结婚呢，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的那一个在主前的盟约。这个盟约，你要活在这个盟约里，活。他再怎么做，还是我的身体。你们有没有过不小心就牙齿咬到了舌头或咬到了嘴唇？有没有？那你会惩罚牙齿吗？把它拔掉，不，你会很痛，但是你会接受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你对妻子要这样，她很可爱，你爱她很可爱。如果爱她，她还是这样，你要为她舍命。那你要知道，你的丈夫爱你，你一直不顺服他，就是要他舍命的意思。你真的要他舍命吗？那你就是寡妇了。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让我们活着。所以，做妻子的跟做丈夫的，在以弗所书第5章那里提到的，就是关于妻子应当如何顺服，关于基督徒如何顺服权柄、顺服主耶稣，以及做权柄的如何爱权柄底下的头，一定要爱身子，对，头一定要爱身子，身子一定要顺服头。感谢主，在圣经中提到了丈夫与妻子。提到最多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5章，以及彼得前书第3章这两个地方。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又再提一次。所以要不要顺服丈夫？要，绝对要。可是丈夫要你去犯罪，要不要顺服？不要，不要。所以，彼得、约翰、使徒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他们是绝对的顺服，可是不能顺服大祭司要他们犯罪的事，更不能顺服否认了耶稣那个最大的权柄是不能够不顺服的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里讲到自己的丈夫，是不是所有做丈夫的你都要顺服？不是，你要认识你的权柄。你认识权柄，你才知道要顺服谁。一定不要顺服那个好管闲事、要你作恶或者凭肉性妄动的，你越做越糟糕。如果所有的丈夫的意见你都顺服，你会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妻子，而且有很多的矛盾，对不对？矛盾，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权柄。这样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这里有提到。你信了，你的丈夫不信，那该怎么办？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，可是从你身上看到了神的真道。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，就是真的顺服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耶稣基督的妻子，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，因为妻子的好品性被感化过来。我认识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，他们彼此相爱，可是曾经婚姻是破裂的， 丈夫爱上了小三，小三病了，妻子有感动，去照顾了一个生病的小三，当做照顾主一样，把他完完全全照顾好。丈夫感动，小三感动，那小三跟那个妻子，他的爱人，那一个妻子的丈夫说：“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你家里的那一位比我好太多，好太多，你要珍惜他是宝。”这小三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光跟性情，这丈夫也看到了，原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人格跟伟大基督的情谊，他们改变。我住过他们家，他们一起接待我，所以主会把我们过去的不堪完完全全重新重塑。这一个妻子的品性会感化丈夫的，不要做个草妇，就是一天到晚吵，从早吵到晚。箴言也说，不要与草妇同居。跟这个会吵闹的妇人在一起，就好像漏水的屋顶一样，一直在漏水，不适合居住的，很痛苦的，很无奈的。可是无言的品性，这正是因看见了你们有贞洁的品性，所以我们要活一个贞洁的品性，敬畏的心，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这一个敬畏的心就会顺服，在箴言16章的第六节，敬畏耶和华会远离恶事。当我们真的敬畏耶和华，会远离所有作恶的事。悖逆是一个很邪恶的事，不好的事。那一个无故的一直逼迫丈夫的草妇，是不是也是不敬畏神，也是一个恶事？我们的生命是要行善的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是宁静的心神不朽的温柔，耶稣基督的性情。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撒拉以前是出主意的撒拉伊，就是好出主意的王后，她告诉亚伯兰去娶他埃及的婢女为妻，生了以实玛利。最后，他学习了顺服，是称亚伯拉罕为主。神在改变妻子，他也改变丈夫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。你们不因为恐吓而害怕，而继续的行善，那就是萨拉的女儿了。萨拉的意思是我可爱的公主，我们是一个可爱的公主。她虽已年老，还是一个蛮有生育力的年轻的。可爱的公主萨拉，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圣徒们的榜样，不是萨莱那一个以前的她的样子，而是一个被圣灵改变的。我们过去的天然生命都是那一个不太堪当的、不太好的、有问题的。可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如果你的先生不是，信主的，你知道你该如何做；你的太太不是信主的，你也知道你应当怎样做。两个都是信主的，你们更应当知道应当怎样做。你们做丈夫的第七组，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。也就是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，不要太出众的对待他。这是一个最高贵的景德镇的瓷器，不要摔中了就摔破了。它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你要敬重它，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。你恶待自己的妻子，你的祷告是有阻挡的。那么，神 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应当如何，做妻子的应当如何，也就是做权柄的应当如何对待权柄以下的，做权柄以下的如何对待自己的权柄。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主，你的丈夫是主给你的权柄，不是你决定的。不要以为你决定的。有人在家说，不管谁说，不管其上，不管怎么样，在家我老婆大人说了算。他就跟不信的很像，可是你要还是爱他。滴水，圣灵的水，一道基督的话来洁净他。所以做权柄的要做这样的事。我也是在家中做权柄的，那么我也在神的家中一群人的权柄。我要用主的话、圣灵的水来帮助权柄底下的。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，或我教会主要我照顾的羊，要关心他们、爱他们、帮助他们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、没有皱纹、没有任何缺陷的。这是主要做权柄的所做的。那么主也把我摆在权柄底下，我要完完全全顺服权柄，完完全全顺服每一个主摆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。只要你顺服，主就会把你提升做权柄；你不顺服，主就让你在权柄底下好好学习，感谢主做的样样都好。其实权柄是因着顺服而被神提升的，不要用肉身的手去夺、抢夺那个位置，更不要用悖逆、不法的手法，那是撒旦的作为。得到了世界的王，最后进到火湖里去，为我们一无好处。你是家中的权柄，丈夫，可是不要失掉了神要做丈夫的该活的生命，生命的见证，做妻子的也一样。我就非常非常鼓励我们每一位，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心腹，都是做妻子的。那些话都是对每个基督徒说的，每一个做妻子的。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那么每一个做权柄的，就像丈夫如何对待妻子，也让神交给的那一个使命完完全全落实出来。我们刚才有看到彼得跟约翰是不是碰到难处？他们有没有忠信做这权柄，把该讲的话讲出来，该做的事情做出来？所以。你要对于否认耶稣基督的话说不，不，耶稣的话、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所有跟神的话唱反调的，我都对他说不，我公开说，我这一次又是公开说不，不，不，可能他们会迫害你，但是神的道必须要使得一切顺服的人都得着，得到他的道。他要找一个他可以用的器皿，把它安立成权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彼得曾经否认过耶稣3次，可是主回复他，问他3次："你爱我吗？"他悔改了，神给他位置。我也犯了很多很多的罪，我感谢神，他给我悔改的机会。我们一定不要不认错。就像那大祭司死不认错，这么多的证据，他还是死不认错，还要毁灭证据，改变主的话，改变正道，我们断乎跟他没有任何的股份，因为神的正道一定要彰显，彰显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神的手越来越快的来临。我们若顺服在神的正道里面，那么我们就被他保守，完完全全被他保守。就成为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，全能者荫庇下备受保护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唯有你是我的依靠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，唯有你是我至高的碉堡，一直不能到我的身边。我们只有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独占首位的位置活出来，我们才能活在诗篇91篇，在幕后的时代被他保守。而且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为他所用，像公益会、大祭司，通通合起来来压迫这一个读书不多的渔夫， 彼得、约翰，可是圣灵开他们的口，见证他们讲的话，留在圣经里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要靠着圣灵，活在主的话语中，活出主的话，是他话语的见证人。感谢神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做的样样都美好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所有信你的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信你，我们得到了这救恩。我们信你，你就恩待我们，把我们摆在恩宠的位置上，让我们在家中是做丈夫，有丈夫的权柄；做妻子，也有做子女的母亲的权柄。让我们学习着顺服，让我们也学习着忠信，帮助权柄底下的人行善。你为我们准备了善工，特别你为每一个家准备了这一家的善工，让这一家是你的见证人，也包括你的家，就是你给我们属灵的家。是有次序的，是有权柄，代表你的权柄来传递你的话，用你的话，用生命圣灵的水来洗净权柄底下的一切你爱的人，也让所有的人都学习着顺服。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在希伯来书第五章，你顺服听命至死。为此，神极其举扬你，你在完成了救恩，也成了所有顺服你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。我们顺服你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丈夫，唯一的权柄。你为我们准备这救恩永不枯竭的活水泉，要从我们的心中涌出，涌到永生的泉源，让我们都在你救恩的泉源里洗水。我们的心欢乐，舌愉快，连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，是一群你兴起的你的见证人，你见证的家，你见证的教会，你见证属于你的人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